班长，我们现在要请我们这里读一读。
第十三章，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去买一根麻布袋束腰，把它放在水中。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带子束腰。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带子，起来往旧巴拉比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藏在旧巴拉比河边。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旧巴拉比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幼发拉底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逃出来，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就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完整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为我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必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了酒呢？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的一切居民，就是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以先知并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就是不与子彼此相碰，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们。你们当听，当侧耳而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未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未在昏暗山上半截之先，将当荣耀归给他，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意，成为幽暗。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也必痛哭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你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为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南方的城尽都关闭，不愿开放，犹大全被掳掠，且掳掠尽尽。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的群众，就是你加美的群众，如今在哪里呢？耶和华立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辖制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痛苦岂不将你抓住，像缠难的妇人吗？你若心里说：这一切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衣襟揭起，你的脚跟受伤，是因你罪孽甚多。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道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吹过碎机一样。耶和华说：这是你所当得的，是我量给你的份，因为你忘记我，一套虚假。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显出你的丑陋。你那些可憎恶之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发私生、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呢？
谢谢。我们上几次我们知道，从第七章开始，就是说到殿门口的信息。这个殿门口的信息，第四章完了，在十一章开始，就是对犹大第四个信息，这是我们上次说的第四个信息。第四个信息到十二章就完了。那么今天第十三章，就是另外就是一个信息，那就叫做腰带，麻布腰带的这个信息，麻布腰带。那么第十三章 生是要用你先去做一件事，然后再借着这件事情对犹大人、对耶路撒冷的人来传达这个信息。这一件事情要他先做的，就是要他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这里用了一个字，就是麻布袋子。这个麻布和我们在出埃及读的细麻布是不同的，这个字是不同的啊，细麻布是不同的。这个麻布也是一种麻做的东西，但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粉碎的意思，就容易破碎的意思。这种麻做的东西很容易破碎，很容易粉碎的。就是他的腰带是拿一个容易粉碎的这种东西来做腰带，所以神在这里说就不可放在水中，如果放在水中就很快就破就坏了啊，不能放在水中。所以第二节神就对他就照着神的话去做了，就买了一根袋子束腰，这个袋子就是那个麻布袋子的束腰了。第三，你用我的话第二次你在我说，要拿你所买的腰带，就是你腰上的袋子起来往伯拉河去，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鞋中。神就对他讲，第二次对他讲，第一次要他买一个腰带，这个腰带买来做什么？束腰。第二次对他讲，这个腰带你现在不要束腰了，你把它拿来放在伯拉河旁边的原始的鞋中啊，就是一个原始产生的洞，就把它放在里面去了。第五节，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将腰带放在伯拉河边。伯拉河边，伯拉河就是幼发那条河，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现在的伊拉克的境内。伊拉克的境内，我们知道有两条河，在巴比伦，当时的巴比伦，一个是幼发那底河，就叫做伯拉大河；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叫底比斯河。那么这两条河都是流到波斯湾里面去的，波斯湾里面去。那么这两条河，他就要叫它伯拉大河。这条河就是埃晋，就是在西面，西面呢就埃晋以色列了啊。但是距离还是比较长，就是那个短的距离，还是比较长的一个距离。所以耶利米要从耶路撒冷要走到这里去，可能要好多天的时间，才能走到那里去。但是神要他去，他就去了，他就把这个腰带啊，就藏在伯拉大河的边，那里找到一个岩石，那里岩石有一个洞，他就摆在那个洞里面，在那个洞里面。第六节，过了多日，耶和华对我说：“你起来，往伯拉河去，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我就往伯拉河去，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了，见腰带已经变坏，毫无用了。那么这个腰带我们刚刚讲了，是用容易毁坏的、容易破碎的这种麻做的，所以啊，在那里就已经变坏了，这个腰带不能用了。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这个耶和华就对他讲了，因为这个腰带已经变坏了，就是败坏了，所以神说啊，我就要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不但是骄傲，而且骄傲很大。 啊，所以第十节就说，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按自己完整的心而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他们也必像这腰带变为无有。为什么要败坏他们的骄傲和大骄傲？就是因为他们离弃神，随从别神。什么叫做骄傲？在神的面前，什么叫做骄傲？骄傲就是顺着自己的意思去走，而没有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寻求神。啊，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就是凭我自己去做，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都可以凭着我的自己做，凭着我的好意去做，凭着我自己的感情去做，善心去做。啊，我们看见一个人，啊，我们听说，哎呀，好像他经济上有困难，马上我就觉得有个感情了，啊，我就同情他，因为他是姊妹，啊，或者他有什么困难，啊，我就支持给他。但是这一件事情我不要做，没有去寻求什么指引，这个就叫做骄傲，这个就叫做骄傲。什么叫做骄傲？你没有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把每一件事情摆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这个就是凭自己的那种骄傲。凡是我们凭自己的骄傲所做出来的事情，你看，往往就要受到管教，往往是要失败的，往往是要失败的。如果我们先谦卑在神的面前，把这件事情先摆在祷告。一次不行，来个两次，不要急。这个就是说，你在那里依靠神，你不是在那里去骄傲。圣经里告诉我们，腓立比书第四章，当叫你们的事交托，要交给什么？应当依靠你，将你们所要的，这个祈求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你的基督耶稣里来生你心怀意愿，那么这个就是说凡事应当有话，就是每一件事啊，这个我们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每一件事我们都应该交托给神。就是如果我们不交托，这个就叫做骄傲，叫做骄傲。那么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呢？第十节，按自己完整的心而行，他们说他凭自己嘛，这就叫做骄傲。我们说这个骄傲还不只是对人来讲的骄傲，都是对人，对人的骄傲就是我觉得我比某某姊妹强，我比某某人强，在家庭里或者我比我的丈夫强，啊，做丈夫的我比我的妻子强，这个也叫骄傲。你看呢，啊，我那个丈夫早晨起来不祷告，啊，不做圣经，我不要祷告做圣经，当然我比他强，这个就叫做骄傲，对不对？在人来比，我们今天在这里是说神，在神的面前来，就是完整的心，我只要照着我的意思去办，我不在神面前祷告，要好好的祷告，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要在神面前多次的祷告，说声祷告，求神光照我。这个就叫做不骄傲，不骄傲。那么这个腰带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他们穿的衣服，外面的那件衣服啊，是一个袍，像祭司穿的那个袍啊，很长的一个袍，他们的衣服，或者说像我们夏天姊妹们你们穿的连衣裙一样的，就是这么一个从上到下一个大袍，而且很长，一直拖到地上去。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神要他们做的这个衣服啊，要盖住自己的脚，不能露出来的，所以是很长的。那么他们要走路就很不方便了，所以走路他们就必须用一个腰带，把这个袍子系在腰上，就是才能够走路了。所以腰带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走道路，在神面面前要走神的道路，要把你的腰束起来，要拿一个袋子束起来， 腰带收起来。所以我们看，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什么意思？那个是过逾越节，他们吃那个羊羔的肉，这个要把腰带要束起来吃，脚上要穿鞋，就是准备要走路了，还要拿个杖，就是一吃完马上就要跑，要过红海啊。所以一个以色列人要行路的时候，是一定要把腰束起来。另外一个意思，我们知道腰是我们这个人是力量所在的地方，我们的腰啊是我们力量所在的地方。一个人他的腰有没有力量，就是看支不支得起来啊。所以有的人啊腰直不起来，主要是医治一个病人啊，他的腰一点都直不起来。那么我们的腰要直起来，就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以腰是我们这个人的力量的所在的地方，我要凭我自己去做，那就是我的腰很硬，我的腰很硬，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一个人腰不硬了，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好了，跟这个软弱没有力量了，他就依靠什么？啊，一有力量，他就靠自己。所以腰是代表我们的力量，是魂生命的力量。这个力量在神的面前要把它束起来，就叫束腰，用一个带子束腰，啊，把这个腰束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读十三章的时候，十一节耶和华说，腰带怎样紧贴人的腰，照样我也是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属我的子民。也就是说，神要以色列人束上腰，这个腰是要和神贴起来的，束腰是要和神连在一起，那就是说要他们不凭自己的力量，不在那里骄傲，要靠神。所以这个带子是把他们和神连起来。我们今天基督徒啊也该束腰。你看我们读一读以德前书，我们读新约的以德前书第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在原文是说束上你们心中的腰，看到没有？我们这个心啊，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神就说要拿一个袋子把它束起来，把你这个心中的腰要束起来。好，这个就是束腰了啊。束腰的意思在基督徒就是我们要从心里面要束上，这是腰，心里面的腰，就是我们心里面凭我自己力量很强的地方要让把它束起来。束起来就是被神约束啊，被神约束。这是圣经里啊来告诉我们。好，所以神在这里，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十三章，神在这里就说要以色列人束腰的意思，就是要他们不要骄傲，不要凭自己，要依靠神，不要凭着完整的心行事。在神来看，犹大人是骄傲的， 耶路撒冷是更骄傲，是大的骄傲啊。今天十三章的第十一节、第十节、九节都说到这个事情。好，那么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清楚了，这里说的束腰，这里说的腰带，就是要他们约束自己，不要骄傲，不要批评自己做。下面一句话，十一节后面，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使我的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神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就是要在借着以色列人，神要得着名声，在全地得着名声，得着颂赞，得着荣耀。他们不愿意，我们要请注意，我们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和在我们一切的生活上，我们是为了荣耀神，为了神的名，不是为了我们的名。所以你就看见很多基督徒要传扬自己的名就错了啊，这样子他自己在这里得荣耀啊，传扬自己的名，他自己的荣耀。我前一段看看这个圣上节啊，他自己的日记里面他有一段话，他说他经常偷窃主的荣耀。你知道他是神大用的一个人吗？好多人也得救了，好多人到他面前去跟他说，你对我的帮助，你对我们怎么样，哎呀，他就悄悄高兴，你看这不是我圣上节做的吗？对不对？他偷了什么荣耀，他就向神认罪。我们在地上，我们只能荣耀神，我们只能高举神，让神的名声，让神得到颂赞，让神得到荣耀。这个就是说我们要谦卑下来。一个不愿意谦卑的人总是看他自己，只能觉得你看我做得不错，这是他自己，这就叫骄傲，这就叫没有用腰带。如果用了腰带也是那个破碎的腰带，对不对？破碎腰带很容易就破了啊，就会坏了，就没有用处了。啊，在这里啊，我顺便想说一点啊，因为就是今天早晨啊，我在祷告的时候，这个把这个圣经带出的时候，我想来交通一点，就是关于荣耀神的这个事情。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旧约的圣经里面是让耶和华得荣耀。在新约的圣经里头就提到，除了神父得荣耀以外，还有主耶稣得荣耀，绝对没有说圣灵要得荣耀啊，这个很重要。那么我想我们可以读一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九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在新约里面得着荣耀，除了父要得荣耀以外，要加上主耶稣的荣耀。那么这样的话很多，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我还有好些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读起，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要将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他要将受益我的告诉你们。你看见这个很清楚了，圣灵到地上来，唯独是荣耀主耶稣。所以说今夜只有耶和华有荣耀，觉得没有？今夜里头除了神有荣耀，主耶稣有荣耀。圣灵来的目的是荣耀主耶稣，绝对不是主耶稣要去荣耀圣灵，也不要我们荣耀圣灵。主耶稣在地上，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主耶稣他有神的形象与神同等啊，他就谦卑自己到地上，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子，成为奴仆啊。他不要和神争荣耀，但是神就把他升到最高，给他一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是非常谦卑的，圣灵人也是非常谦卑的。圣灵绝对没有说我要来争这个，我不要。你我们对整个新约，你没有看见说圣灵要得荣耀，没有。而且圣灵来这里告诉我们，圣灵到地上来是神差他来的。我们读这个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这里告诉我们，圣灵来是主耶稣求父，父差遣圣灵来，对吧？好，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十五章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这个是说主耶稣差他来，看到没有？十四章是父差他来的，这个是主耶稣差他来的。这里一点没有说是圣灵差主耶稣来，没有，这个次序不能颠倒。父要得荣耀，子要得荣耀，圣灵绝对没有说他自己要得荣耀，没有。那么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为你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么没有世界以先，我想父子圣灵都有荣耀。这是今天圣灵在地上工作，圣灵来是要荣耀主，而不是他要自己的荣耀。就等于主在地上没有说我要得荣耀，他是求那猜探来者的荣耀，都是很谦卑的，在这个地方没有一点骄傲，要把自己抬出来。并且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主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奉主的名祷告，主向父祷告，我们也向父祷告，我们奉主的名向父祷告，绝对没有说要我们向圣灵祷告，向圣灵祷告，没有，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要我们向圣灵祷告，啊，这一个在圣经里是没有的。向神祷告，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都有，没有说向圣灵祷告。所以在圣经里的说法提法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这就是基督的教训。那么约翰二世告诉我们，我们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就是圣经里说这么多就说这么多。那么今天我们有一种想法，父子名好像都是神，对不对？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浸，
把归到父子圣灵您的影响，这个没有错。因为在创世以前，没有世界以前，父子灵都是神他的一起。但是今天圣灵绝对没有说你们要向我祷告，那么就是我们人在哪里想，人在哪里想，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圣灵里没有告诉我们要向他祷告，或者要去荣耀他。今天圣灵在地上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乃是荣耀主。所以我们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他的提法都是不同的。你看我们都是读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最后一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圣灵的感动，这个感动这个字啊，读者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fellowship， 或者翻作 communication， 就圣灵的交通，或者圣灵的引导啊，交通。这里绝对没有说圣灵的慈爱、圣灵的恩惠，他不这样提。啊，这是两件事情。所以圣经里有很多地方提到主耶稣的恩，也提到，你看我们读加拉太书往后面翻一卷，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在第六章，对不起，18节，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承在你们心里。你看，他是说主耶稣的恩，神的父的恩或者神的恩都可以的。这里没有提到说圣灵的恩啊，圣灵的恩。好，那么我们不管从以弗所书也可以看见啊，以弗所书6章23节，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能恩惠。我们的恩惠，我们的平安是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来的。那么圣灵在这个时代的工作的确是有他的工作，而且是非常重要。但是圣灵绝对没有意思要我们去拜他，也没有意思要我们去向他祷告，也没有意思去他要得到荣耀，没有。因为今天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是第二个保惠师，另一个保惠师，保惠师的时候就在你旁边帮助你，主耶稣在地上3年半，他就在门徒旁边帮助他们，随时提醒他们。主耶稣第六位圣灵就来了，圣灵就站在我们帮助我们。圣灵绝对没有说我来帮助你们的时候你们要向我祷告，你们要来拜我，你们要来荣耀我，没有。他是说我乃是荣耀基督。而且这里刚我们读的是他圣灵在我们里面说的话，是以什么？是他从主听见的话来对我们讲。主耶稣怎么对他讲的？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神怎么对他讲他就怎么做，他就怎么说。今天就是圣灵是主耶稣怎么对他讲他就怎么说，他对人说的话那是主耶稣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有一种思想，当然有的人他是不太清楚神的话，圣灵绝对没有意思要我们把它摆在这个位置上，不错，它是神，就是呢和神和父和子一样的对待，就是说你们拜父拜神，你们要拜我，这个是天主教的思想，天主教有这个思想。所以我们这次在耶路撒冷一看，彼得也要拜，保罗也要拜，都要拜。那么我们想问一问，你去拜彼得的时候，彼得知不知道啊？你还拜我、啊？拜玛利亚你也拜，那个玛利亚叫做圣母玛利亚，而且天主教里面讲玛利亚都复活了，玛利亚没有死了都复活已经升天了，这、就是他们的民间教导。那么你我们假如说这边有人拜玛利亚，我有一个书人啊，他是天主教徒，我有一次去看他，是个女的，他就在家里。 那个玛利亚的像，你要烧了几炷香，他天天在玛利亚拜嘛。玛利亚知不知道你拜他？玛利亚根本没有想到你会拜他，也没有求你去拜他，是你自己要去拜。结果拜得很可能变了。那个玛利亚的后面是谁？心灵，还是心灵来？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虽然在那里拜圣灵，圣灵是绝对不接受你的拜，那你很可能拜错，拜了另外一个，你错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读圣经，我们看见没有一处是要我们去拜圣灵，向圣灵祷告，用圣灵祷告，或者去荣耀圣灵，他都有没有的。所以因此这个缘故，我们今天在读这个耶利米书十三章的时候啊，我们在这里看见，在旧约就是父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新约里面告诉我们，圣灵乃是荣耀主耶稣，为主耶稣得见证，把从主耶稣所得到的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提醒，那个话那是主耶稣告诉圣灵，圣灵的提醒。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讲，今天不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也说他和父也住在我们里面，不错。但是今天工作是圣灵在哪里做？工作是圣灵在哪里做？但是他把主耶稣说的话，或者说父对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又对圣灵说，圣灵告诉我，好，我们里面就听圣灵。我想这个原则是这个原则，我们还不能偏离这个原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叫越过基督的教训，好不好？那么就是约翰二书那里有句话，或者我们把约翰二书我们读一读，第九节，约翰二书第九节，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曾守捉的，就没有什么。凡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督的教训，我们不能越过。所以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圣经上说了多少，我就守多少。我绝对不要越过这一个，很多是人在那里教的，没有圣经的根据，就越过这个教训。而且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守住这个教训，就有父，又有什么？没有子，绝对没有手还有圣灵，看到没有？他没有手，有父有子，还有圣灵，没有。因为圣灵是站在绝对、极度谦卑的立场上，他在这里只荣耀主，荣耀父，也不荣耀我们。如果你要偷一点荣耀，圣灵就要提醒你，连圣灵都不要荣耀他自己，对不对？你觉得不能偷什么荣耀？你偷什么荣耀？你里面就觉得不平安。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好事，我们帮了弟兄姊妹很多忙，对不对？我们回去就自己暗暗的高兴，我感谢主，今天又做了什么事情了？你看，主现在祝福我一笑了，好了，你看你就不谦卑了，没骄傲。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你做了这一切，你还要说我是无用的仆人啊？我是无用的，是吧？我是无用的，而且我这些做的对不对，我还不知道。轻易放下的，好了，这就是谦卑，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腰带的比例，那就是说要约束我自己，管住我自己，好吧？好，下面呢，我们还是耶利米书十三章的十二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各坛都要盛满了酒。他们就对你说，我们岂不确知各坛都要盛满酒呢？你就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这地一切居民，就是做大卫宝座的君王和祭司与先知，并耶路撒冷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第十二节是接着十一节的，第十一节怎么讲呢？我说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我也是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好叫他们输我为子民，使我得名声，得颂赞，得荣耀。他们却不肯听，就是因为他们不肯听，他们不把荣耀归给神，不荣耀神，不高举什么名，是神的名声， 神的颂赞，他们不听，所以耶稣的神说，就要他们的各坛都要圣满酒。圣满酒的意思，就是他们酩酊大醉。我们知道，酒这个意思，就是使人放大。你的手是告诉我们啊，酒是使人放大。一个喝了酒的人就没有约束了。啊，可能我们这里都不会喝酒。那么你听这个喝一喝酒的人，不是喝了酒要发酒疯吗？
嗯。
什么叫发酒疯？他不能控制自己了，就是没有腰带约束他了，你怎么说？约束不了了，没有控制了，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叫酩酊大醉。啊，所以腰带喝酒是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越不听神的话，神就让他们自己喝酒，越喝得厉害，越喝得厉害就大醉了。醉了以后怎么样？他们不能控制自己，啊，不能控制自己。啊，这个我们可以读一些圣经，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里告诉我们不能醉酒，酒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放荡。什么叫做放荡？就是酩酊大醉，自己根本控制不了自己，你想怎么做你没有办法管束你自己，你不想做你也做，不想说你就说。所以有人讲这个酒后吐真言，什么话都在那里讲，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因为控制不了自己，放荡。那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要醉酒。好，那么今天在耶利米书，神就告诉以色列人的酒坛里面都要装满了酒，就对耶利米书说这个话。第十二节的后面，当耶利米说了这句话以后啊，他们逼迫你说，这是耶路撒冷的人就要对他讲了，对耶利米讲了，讲什么？我们岂不缺是隔场都要圣灵的酒吗？他说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嘛，我们每个坛都是装满酒嘛，他把我们灌醉嘛，那还要你来教我们吗？是不是？我们就是要装满酒嘛，这个不要你来教我们。这个下面就有什么话？装满酒的目的是要所有的人，从君王起，你看，就是做大卫宝座的君王起，有祭司、先知，还有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都酩酊大醉，也就是说，他们全部不受约束，全部都放荡，酒能使人放荡，全部都凭自己在那里做，全部不听神的话，这就是这个后果。那么这个后果引致到什么地方呢？就是四四九，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彼此相碰。”这个相碰的意思就是打击的意思。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自己在那里放荡自己，酩酊大醉。好了，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君王、祭司、先知、耶和华民间居民彼此在那里打击，你打过我，你打击我，我打击你，这是相碰的，彼此打击自己。打击自己就是没有和睦，在耶路撒冷没有和睦，听自己在哪里走，这个就是他们骄傲引起来的，而且他们放荡嘛，不能控制自己，那就是骄傲而引起他们自己打击自己，就是父与子彼此相碰，就是彼此打击。我必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以致灭绝他，他们自己相咬相吞，最后就是灭亡啊，这个就是灭亡，就是凭自己在哪里做，凭自己在哪里相咬相吞。好，我想在这里最后的结果就不好了，就是他们要彼此灭绝了，彼此灭绝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十五节，你们当庆当侧耳庆，不要骄傲。你看这一个好像就是对付他们骄傲，每一次都提到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为是黑暗来到，你们的脚为在昏暗山上判决之先，当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人骄傲了，荣耀就不归神了。现在就说你们不要骄傲，你们要骄傲，有一天昏暗的黑暗的日子就来到了。等那一天啊，他你们就会免得你们盼望光明，他使光明变为死因，成为幽暗，有一天就在黑暗里头，幽暗里头。十七节，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苦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都有去了。这个是预言说的，如果你们不听神的话，就是因为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他的眼要痛苦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流去了。也就是说有一天在危险要被流去了，神来审判他们的骄傲。为什么要耶利米把这个腰带放在伯拉大河的一个原始的洞里面？因为我们知道最后把他的骄傲打碎的那是巴比伦人，不要当我是巴比伦，巴比伦那个国家，他们要来把犹大国打破，所以说是这个他们巴比伦人来打破。所有旧约里面说到的原始都是指的神讲的，原始 rock 是指的神讲的，石头是指的人讲的，原始都是指的神讲的。要注意一个，原始洞和原始的裂缝，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原始里面的裂缝是指的十字架讲的，原始的裂缝是指的，所以摩西击打原始，原始就裂开了，那是指的神使它裂开，那是指的十字架。那个原始的洞就不是指的十字架，它不是击打裂开的，不是击打裂开的，是天生的，生成就有一个洞，那是神做成的，不是指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就是指的 clean就是一个裂开啊，裂开。第十八节，你们要对君王和太后说，你们当自卑坐在下边，因你们的头巾就是你们的华冠已经脱落了。我查一下原文里面没有头巾这个字，就是华冠 crown， 就是他们啊荣耀的 crown， 因为他们有荣耀嘛，他们要自己的荣耀，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告诉他们，你们头上的那个冠冕的 crown， 华丽的 crown 已经脱落了。就是要对君王和太后讲，因为这是最高的啊，他们都是有荣耀的，现在没有了啊，因为什么巴比伦人过来，他们都没有。第十九节，南方的城进都关闭，无人开放，犹大全被掳掠，去掳掠进境。南方就是指的犹大这个国家嘛，北方是指以色列国。南方的所有的城都要把门关起来，为什么？根本没有人住了嘛，都掳掠走了，门就不会开了，没有人去开放了，把门开了也没有用处，因为没有人住在里头，都被掳掠了。所以下面就讲，你们要举目观看从北方来的人，北方那是指的巴比伦啊，那边来的人。先前赐给你们的群众，就是你家里的群众，究竟在哪里呢？ 就是这从北方来的人来了，把所有的群众都掳走了。二十一节，耶和华以你自己所交的朋友为首辖制你，那时你还有什么话说呢？痛苦岂不将你抓住，像惨难的妇人吗？他自己交的朋友，这个交这个字在原文是 train 的意思，就是他训练出来的一些朋友，好像是他教出来的一些朋友，教到的教。那么我们知道巴比伦本来是没有来的，没有来的，因为犹大有一个国王啊，西西家，他生了病，等巴比伦来看他，他就把所有的宝藏都拿出来给他们看。所以神就说：“好了，你交了这个朋友，对不对？你交他嘛，退应他，好了以后他，你们去后裔都要回到巴比伦去，这是你自己做的。”啊，这个我们已经读过，历代志上面说得很清楚。啊，你若心里说这一切事为何临到我呢？你的意境接起，你的脚跟受伤，是你的罪业甚多。意境接起是指的他的修炼，脚跟受伤是指的他的后代都要被掳走了，后代都被掳走。好，所以被掳走，他的后代，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犹大人的后代已经留了多少年，所以这是祖前差不多400年前的事情，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跟2400年前的事情。那么再加，如果我们算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也就是2300年了，这个国家就没有了，他的后跟啊，脚跟都被掳走，都受伤了。所以我们在耶路撒冷看到有一个墙叫做哭墙，就是西墙，他们在那里穿上礼服，在那里弯腰，在那里不断的鞠躬，不断的鞠躬，嘴里在那里念诵的话，就是问他们的罪，啊，问他们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罪，是的，从他们祖先起就犯罪，就是为他们。今天以色列人还并没有认识弥赛亚，并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所以他们的认罪只是认他们祖先的罪和他们自己的罪，还没有认他们离弃主耶稣、拒绝主耶稣的罪。那么这个最后他们会得救的，那是在罗马书第9章11章的说法，剩下的最后要得救。22节最后一句话，是因你的罪业甚多。所以上一节我们讲耶利米书前面一直告诉我们，叫他们悔改认罪，回到神的面前去，神仍然给他们救恩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说，希望啊，第16节，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使黑暗来到，你们的脚为什么在昏暗山上叛逆之前，当叫人来悔改？这就是你们已经先悔改吗？神也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悔改了，我就留你们在这里，不把你们牵引出去，这是我们上次读过，不把你们。所以上次我们也说，不管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事好糊涂，再糊涂，做到一些事情是没有可收拾的程度，都不要灰心，赶快走下神认罪。因为主耶稣是挽回祭，啊，罗马书第3章告诉我们，他是挽回祭，还可以挽回。不管你糟到什么程度，你不要回去，他还有慈爱，可以挽回的。啊，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把神的心意读出来，把他的罪恶读出来。你只要回去认罪不挽回，这就是罪。我可以说一个弟兄的见证，当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也是他认罪，神拯救他。那不是很大的事情，就是他家里有一个洗衣机啊，是封闭式的洗衣机，封闭。这个封闭式的洗衣机呢，它是自动的，就是很小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弟兄啊，他有一天就把衣服拿进去洗，但是一开开关的时候忘记啊，把封闭式的这个里面这个门先关上，结果就有东西就甩出去了，然后他马上又关了，就把东西甩出去的衣服拿进来，因为他这个地方那个缝隙很狭窄，那个 window space 很窄，结果就有一副袜子，他 不知道还有一只袜子在里面，那么他就洗，等他洗完了水就流不走了，因为那个袜子就把它做了。好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就自己找聪明了，他就用一个铁丝进去通，他就把袜子拿出来，这个越做越不好，越做越好，那个铁丝就卡在里面更不能出来。没有办法，他就请了一个这个水电修理的人，这个修理人来看，这个说袜子我可以给你取出来150块钱，怎么取呢？就后面一个门一打开，手一放，袜子就拿出来了，就这个铁丝我取不出来，你去找别人取。那么后来这个铁丝找不到人取怎么办？就要换一个心情，再花几千块买一个，你说他就是回归不住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他自己错了，心里帮着他错，他就跪在那里祷告了，他不错，我错了，我没有办法，我也拿不出来，但是不是钱的问题，你要他来几千买一个，主要神明给他看见你都是凭自己在那里做，凭自己。那么他就为了这个很小的事情他就祷告。好，结果啊，祷告完了，是一个想起还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是学机电的，他说哎，我想他来看看，结果这个弟兄来，这个弟兄啊就把这个洗衣机啊两道门，他从旋转用另外还有一个门就打开，就通过这两道门就看见那个铁丝啊在后面已经藏在那个热水管啊，都我穿了几圈了，穿在上面怎么拿得出来。后来这个弟兄啊才伸一个手进去把它慢慢慢慢接着一个东西就把它拿出来，不是钱的问题，那是他认了一个罪，是吧？我太愚昧，我总是去拼自己，做任何一个事情我想怎么做我就这样做，我想袜子拿不出来，那个铁丝去通，我怎么知道铁丝会通出那个后果来，不知道。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黑暗里头啊，上次我跟你讲那个穿鞋的事情吗？啊，你们听见了吗？有一个那么穿鞋啊，有一个就穿鞋，哦，穿鞋穿错了，一只脚穿一只鞋出去，听过吧？没有。那么我就告诉你啊，晚上啊，他从香港到深圳去，晚上去，那么晚上因为人少一点，没有那么过关问题。他在走的时候啊，他就穿鞋了，因为啊，他就想我，他就穿鞋穿惯了，总之一只脚穿这一个左脚，右脚穿右脚，穿完以后啊，他就没有开这个灯，没有开灯，因为他说我马上走了。这个一只脚左脚穿这个颜色的皮鞋，右脚穿了那个颜色的皮鞋，都穿上好了，因为这个鞋子都是这样穿的了，也不要拴带子了，然后他就出去了。等他就坐火车站，坐地铁，坐火车，人家都看他这个人的脚，他根本没有理，他就说你们这些人真细心，怎么老是看我的脚啊？他们坐火车以后啊，他坐在那里，火车上有灯吗？他发觉哇，糟糕，我今天穿错了鞋，一只脚穿一只鞋怎么办？不能，如果把这个鞋脱掉不穿，打个赤脚更难看。赶快把这个脚就放在这个椅子的下面，赶快往里面放，往里面放，人家看不见。一直到深圳，因为深圳那个灯也不太亮，过关怎么过的也不知道。到了深圳以后，好了，这个最后他在桌面上倒下了，是吧？这么就是给他看见，一个人在黑暗里头做的事，自己人以为做对了，鞋穿对了，实际是错，因为没有光。所以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都是觉得我做的对，没有光，我们需要在做的工作去没有光，没有光就没有办法在黑暗里。但是这个需要启示，如果没有圣灵的启示，没有主在那里对我们说，我们常常会欣赏我自己，他会觉得我没有做错，那知道很多事情都是错的，啊，都是错的。所以不能骄傲，要回到主面前去。好，23节，古诗人岂能改变皮肤呢？道岂能改变斑点？若能，你们这习惯性恶的便能清算。这句话你可以把它背的，古诗人岂能改变皮肤？古诗人这个黑人能不能把他皮肤改变了，变成白种人？
可以，蓝色
全
色。
好，我们说的改变不是外面的改变，仅仅是里面改变，这个特别改变，没有办法啊。
有请你改变斑点吗？这个豹的身上都是有斑点的，能不能把这斑点改变呢？改变成其他的颜色了？不行的，因为它已经生成了。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没有一个人没有做得好，没有讨神的喜悦。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是亚当的后裔啊，不能够做得好，不能够行善。所以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说你们不对了，就是劝我们做好，劝我们行善。我们告诉他，我们绝对不劝你行善，我们是告诉你，根本你行不好善，你怎么样，你需要有一个生命，这里是旧业没有的。所以旧业的古诗人不能改变皮肤，新业你不要改变皮肤，新业改变生命。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说另外一个生命进来，这个生命可以改变我们，我们可以行善啊，没有这个生命我们不能行善。二十四节，所以我必用旷野的风吹散他们，像吹过的碎块一样。耶和华说，这是你们所当得的，是我亮给你们的份，因为你忘记了。谁要把他们吹散？因为他们依靠虚假啊，就是用旷野的风，这个是神的审判，风是神管理的，风是神的审判。所以你看见有风灾，所以要从旷野刮来的风来审判以色列人。所以我要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显出你的丑陋。这个丑陋就是羞耻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羞耻。你那些可憎恶的事，就是在田野的山上行奸淫，把四神做淫乱的事，我都看见了。这个我们是说的淫乱，就是说拜偶像，拜外邦神。耶路撒冷啊，你有祸了，你不肯洁净，还要到几时？这就是说有祸了，你还不现在还不快点洁净？你一定要把灾祸来到。好，现在我们请这个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耶和华论到干旱之灾的话临到耶利米，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他们来到水池，见没有水，就拿着空器皿，蒙羞惭愧，抱头而回，耕地的也蒙羞抱头，因为无雨降在地上，地都干裂。田野的母鹿生下小鹿就撇弃，因为无草。野驴站在近光的高处喘气，好像野狗，因为无草，眼目失明。耶和华啊，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到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啊，你为何在这地上寄居的，又像行路的止住一手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啊，你仍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耶和华对百姓如此说，这百姓喜爱忘形，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纳他们。现今要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他们进食的时候我不听他们的呼求，他们献燔祭和素祭我也不悦纳，我却要用刀剑饥荒瘟疫灭绝他们。我就说，哎，主耶和华啊，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乃是虚假的预象和占卜，说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论到托我名说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被刀剑饥荒灭绝。听他们说预言的百姓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无人埋葬，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 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烈火破坏的大伤。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因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在祭司在国中往来也是毫无知识。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锡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惶。耶和华啊，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恶，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顾莫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在当人虚无的神中，我们降雨的吗？天能赐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
那么十三章在那里说的腰带的这个信息，十四章这里就说到干旱的信息。干旱就是不下雨了，干旱。所以这一章里头全部提到是干旱。第二节你看，犹大悲哀，城门衰败，众人披上黑衣，坐在地上，耶路撒冷的哀声上涨。然后他们的贵胄打发家童打水，倒到水池，看见没有水，就那个痛心，蒙羞惭愧，抱头而回，没有水。因为没有水，你看到第四节，地也不能耕，都干裂了。因为没有水，第五节，动物都没有草吃了，鱼也好，牛肉也好，都没有水啊，没有草。什么缘故呢？第七节告诉我们，那就是说，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第七节，他们向耶和华认罪。第八节，我是为了你的话，他就说神啊，为什么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只住一夜啊？你为什么不多住一下，使我们能够得到拯救，你就走了？所以第九节就是求你不要离开我，我干旱了啊！在那个时候，我们算是真的话，那里肯定有一次很大的干旱，没有法子解决。神在哪里？审判他们。所以第十节，耶和华对这百姓说：“这百姓喜爱忘形，不禁止脚步，所以耶和华不悦了他们。现在要纪念他们的罪业，追讨他们的罪。神在这里要审判他们，追讨就是什么审判？十一节，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好，祈求好处。一个干旱来了。”他就要命令你不要为他们祈祷，而且十二节，他们如果尽是向神祈祷，而且向神向反祭和赎祭，或者呼求神，神也不要忽略了。就有三样的灾祸临到他们：刀剑、饥荒、瘟疫。刀剑那是从巴比伦那边买的刀剑，要杀他们；饥荒、干旱、没有雨，这就引起饥荒了。饥荒以后，瘟疫马上就来啊！我们知道很多饥荒的地方，我们就到了瘟疫。十三节，我就说，这是耶利米的祷告。哎，主耶和华，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并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给你们长久的平安。”这就是假先知的话。假先知不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反而在这里说一些假的预言，就是不会来，饥荒不会来，刀剑不会来，你们会在这里长住，不会把你们挪走，这是假先知。所以十四节，耶和华对我说：“那些先知托我，你说假预言，我并没有打发他们。 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向你们预言的那些虚假的意象和占卜，以虚无的事以及本心的诡诈。所以十五节说耶和华如此说，问到我托我们所预言的那些先知，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还说这地方不能有刀剑饥荒。其实那些先知必打在刀剑饥荒，预备刀剑饥荒入去。听他们说预言的本性，就是接受他们预言的这些本性，也必用饥荒刀剑掏在耶路撒冷街道上，不用埋葬。因他们妻子大儿女都是如此，我必将你的恶报在他们身上。犹大国在最后的这个时代，耶利米这个时代快要灭亡的时候，这个时候假先知就出来，照样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时代就有假先知假基督都要出来，而且保罗也告诉我们还有假使徒也要出来，假使徒也出来。或者我们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都亲眼读一读，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他们是用宣布的名字，假基督假先知出来还有神迹啊，他按会有的人你现在已经有啊，我听说在南朝鲜就有，他说是不是哪一个人文宣是不是我不知道，只是有人说他就是基督，那么在美国也有啊，他就是基督，假基督现在很多，假先知假基督都出来了，你会有你的人还可以行神迹啊，真正很多人去拜圣灵，所谓的拜圣灵实际上是拜错了邪灵，邪灵有神迹给你的，不是没有的，邪灵可以预定的，可以啊，邪灵可以写神迹啊，邪灵有的人祷告天天在哪里祷告可能就祷告了一部汽车，房子也有啊，啊不是凭空的，也许别人送人送人送来的奉献的捐的都有的，可以的，不是没有的。所以很多神迹奇事他会可以写出来的，不是没有的。我们主要是在地上都会都要试探他们，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吗？可以从电饼上跳下去吗？这都有的，历代以来都有的啊，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要回到神的话里去，我们要分辨一下什么叫做假先知，什么叫做假基督。那么有没有神的话，是不是符合圣经？如果不符合圣经，他说的话和神说的话不同，我们就不能跟随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个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就有假先知来说这些了。十七节，你们要将这话对他们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本性受了裂口破坏的刀伤。啊，这个伤是很大的。我若出往田间，就见有被刀杀的；我若进入城内，就见有一名饥荒患病的，连先知带祭司在国中往来都是毫无知识。这下面讲毫无知识，就是没有办法怎么做都不知道的。十九节，这是以利亚的这个耶利米的祷告，你全然弃绝犹大吗？你心厌恶锡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到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慌。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为我们得罪了你。这是真正一个属于神的人，看见了这些事情，他自己会为他自己和整个这个以色列人在那里认罪啊，认罪。是二十一点，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怨我。这里就说到神的名，因为以色列人是称为神名下的百姓， 求神不是看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处，但是因着他们神明的缘故啊，神自己明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能辱没你荣耀的宝座，因为在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神的是住在那里，锡安山有神的宝座在那，求神保守他自己荣耀的宝座，这里是吧？求你追念，不要背掉与我们所立的约，就求神纪念他的约啊，求神不要把他们灭绝了啊！这是命令你在那里祷告。外邦人虚无的曾经有人降雨的吗？天人自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我们人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这里就很清楚，因为他们已经在干旱，现在雨从哪里来？不是外邦的神可以救，但是只有耶和华能救。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管我们遇见了各种的难处，什么大的难处，你都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认真有德的神，他是至高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处，难处是在我们这边，因为我们不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回到他那里一悔改，一认罪，愿意顺服他，难处就过去，难处就能过去，一定要相信这条路一点都不错，要认定他，认定耶和华就是应定我们的主，在他没有难处，所以我们不管有多大的难处，我们祷告，回到神的面前，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好，我们再把十五章一起读，好不好？请。
第十五章，耶和华对我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眼前赶出，叫他们去吧。”他们问你说：“我们往哪里去呢？”你便告诉他们：“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因为刀杀的必遭刀杀，因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因为掳掠的必被掳掠。”耶和华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希西家的儿子玛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为你悲伤呢？谁转身问你的安呢？”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毁坏你，我后悔甚不耐烦。我在境内各城门口用火激火了我的百姓，使他们丧掉儿女，我毁灭他们，他们仍不转离所行的道，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海沙更多。我使灭命的母亲来攻击少年人的母亲，使痛苦惊吓忽然转到临到他身上，生过妻子的妇人力衰气绝，上戴白昼，日头忽落，他倒愧蒙羞。其余的人，我必在他们敌人跟前交与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的母亲啊，我有祸了，因你称我作为遍地相争相敬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人人却都咒骂我。耶和华说：“我必要兼顾你，使你得好处。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当猎物，白白地交给仇敌。我也必使仇敌再带着猎物到你所不认识的地去，因我怒中起的火要将你们焚烧。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我没有坐在任何人的会中，也没有翻的。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愤。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治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城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
那么十五章是接着十四章，十四章是说到神不听他们的祷告，第十一节，十四章的十一节，另外一个人说不要为这个星祈求他说，就是他们近视的，也不听他们的呼求。所以十五章第一节神就在那里说，就是现在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带他们求，我的心也不出这个心，因为他们不悔改嘛，不转回来，这是一个原则。所以要把他们赶出去，不但赶出去，这里就是说定为死亡的就要死亡，神就给你定好注定了，要刀杀的就给你刀杀，饥荒的要遭遇饥荒，定为掳掠的就被掳掠。所以神就有四样的灾害，他定了四样的害他们，就是刀剑把他们杀掉，然后狗就撕裂他们，昆州的飞鸟和地方的野兽来吞灭他们。第四节，他们剩下的人啊，还有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个以色列人两千多年来就是被抛来抛去，从这个国家抛到那个国家。希特勒杀犹太人的时候，犹太人交出他的权利们跑出来，让他从他的辖区里逃到他们生活的地方去，那就是因为他们是没有祖国啊，没有祖国，没有人能够帮他说话，国家已经没有了啊。这个就是神用这一些来使他们悔改啊，悔改。第五节，那么第四节你说到马拉西的罪，我们知道这个马拉西啊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一个王，他把所有前面这些王拜偶像的东西都把它恢复，而且把圣殿也污秽了啊，很多的偶像都带进来。这个我们在读列王记下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啊，读过了啊，我们就不会去读，不会过去了。第五节到第九节，这里就说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这是耶利米说的话，谁来为你悲伤，谁来安慰你，为你的安呢？有耶和华说，你弃绝了我，转身最后，因此我伸手攻击你，悔恨，我后悔，生不来法。所以第七节就是他用搏击搏我的本性啊，我们讲的搏击是来搏啊，这个撸啊啊，这个把这些沙搏起来，他的宝贝性搏了。第八节，他们的寡妇在我面前比还杀更多，就是丈夫都死了，被杀了。第九节，本来是很强壮，能够生七个孩子的妇人，就是身体不错的，那现在也都没有力气了，都交给刀剑，儿女都交给刀剑，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第十节，就是耶利米说的话，我的母亲呐、我有祸了，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敬的人。就是耶利米在这个时候，他对犹大人、耶路撒冷的人传达什么话，就都被别人反对啊，反对他。他就说：“我虽然没有借贷于人，人也没有借贷于我，就是我不亏欠别人，我不亏欠别人。”但是人人都来咒骂我啊，这是耶利米说的。他就向神说了，他是说他的母亲啊， 啊，说我的母亲我有祸了，好像我的母亲啊，你为什么把我生下来？现在我做一个相争相近的人，他就有点埋怨他的母亲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月和记里面呢、啊，月和啊，后来也是埋怨生他的，啊，明明我不生下来好。这个耶利米在这个时候啊，看到以色列人都不听他的话，一般人，他就觉得，而且反对他，这些先知啊，假先知都反对他，所以他在这里就有点埋怨他的母亲了、啊。十一节耶和华就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的好处。”神在这里说：“你不要怕，你也不要埋怨你的母亲，我要使你的好处，我来坚固你。”而且神告诉他。战后您苦难临到你的时候，我必要是仇敌央求你，而且仇敌要到你面前来求你，你不要怕。而且十二节，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那就是说，外邦人一定要来，巴比伦人一定要来审判这个地方。那神告诉他，但是这些人来的时候，神还要坚固他，大家不要怕。十三节，我必因你在世经之内所犯的一切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当有物，这是对犹大人讲的，对耶路撒冷讲的，白白的交给仇敌。我必使仇敌带着礼物下到你所不认识的地区，我目中的起的火要将你焚烧。十五节又是耶利米的祷告，因为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就是北方的铁铜要审判以色列人。十五节这些里面的祷告，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我的人报仇。因为神对他说的话就是我必要眷顾你，使你得好处，就是十一节，神就叫他不要，你也不要去埋怨你的母亲，我会给你力量。所以十五节他就说，向神说，请你纪念我，眷顾我，向逼迫人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向他们忍怒取我的命，就是不要把我的命交给他们。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因你是受了很大的凌辱，然后我们会读到他是一个受苦的先知。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出于你名下的人。神的言语在哪里呢？神的言语就是十一节，耶和华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神的话来了，他就把神的话吃下去了。所以我们常常说读圣经啊，是我们生命的粮，这个就是要吃下去，把神的话吃下去，就作为我们力量。吃下去以后，你就欢喜快乐，因为有神的话。外面的环境不管怎么难，好像完全没有办法，只要你有神的话，你里面就胜过这一切。你就知道神一定要做，神一定要使他的话得到成全，所以他就心里欢喜，欢喜快乐。十七节，我没有做的厌恶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独自静坐，因你是我满心愤恨。他为什么独自静坐满心愤恨呢？那就是因为犹大人耶路撒冷人他们离弃神，因为那些假先知，那些那抵挡他的人啊，抵挡他的那些仇人，他坐在神的面前。你看在这个时候，当一个人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要循循愿的，就是自我散散心，对不对？我们一个人碰见难处啊，不开心的时候我想散散心，有的人就看看电视，看看录像，听听音乐，我还伤心。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他就回到神的面前去，他宁愿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听神的话，我坐在神的面前。而且你们如果读过新疆的那个甘夫人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他都回到神的面前去，他不到外面去寻求愿望，寻求善心，他把在神的面前下在祷告。在这个安静的神面前的时候，什么话就进来，圣灵就对他说话，他里面就有
希望欢喜快乐，有了神的话就欢喜快乐，里面就非常相信，不需要外面的相信。十八节，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相勇敢的河道吗？这个是他独自静坐的时候在神面前的祷告。这个诡诈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可靠的意思。神啊，难道你的话还不可靠吗？他就像 河流里面的河啊，河里面流的水常常会干啊，身都会变的，身都会干啊。所以他是相信能够得到痊愈，他在神面前向神有这些祷告。所以十九节神就对他讲了，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拜，就是你不要抱怨我，也不要埋怨你的父亲，你就归回到神的面前，依靠神，完全依靠神。好，就使你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那么意思什么叫宝贵的，什么叫下贱的，所以什么就是宝贵的，那些艳落都是下贱的啊，虚假的那些都是下贱的，虚假的艳落的去遭到开的啊，宽心的事情的都不好，你不要走这个路，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去，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就是神要使他继续向犹大和耶路撒冷说话，因为他没有去追求那些下贱的，他还是把高贵的去追求什么？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归向他们，所以你千万不要受他们的影响，去归向他们。他们在那里艳落，他们在那里说假预言，你不能归向他们，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针对这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他会如果说要来听你，连很多他的弟兄姊妹都反对他，都懂得，这个是很难，他有一种战局是非常难，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时候都倒下去了，都倒下去了，那个站不起来。所以那圣经里面，我这边看一本书，就是说到一个人，一个主的员工站住，但是也有很多传道人真的有站住，很有名的传道人都倒下去了，都是大流，都变了，完全变了。那么昨天好像也有人在我那里，我讲什么时候谈这个事情？可是现在在香港，传道人转开了很多啊，现在就一直在变了。变啊，就是很多很多东西在变，在变，就是过去持守的变啊。这个当然呢，因为马上你看到很多情况就要来了啊，不能逆流站住啊。所以现在这个年龄月龄，你要在那里站住，你一定要把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不能，你他们必归向你，你不可以归向他们，你千万不要归向他们，让他们来归向你。二十九，我对是你现在本性成为坚固的铜墙。铜是审判，铜的意思是审判。坚固的铜墙，就是说你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们连动都不敢动你，因为你是代表了神的审判，你把神的话传给他们，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跟别人没有说他们不攻击你啊，耶利米我保守你，他们都不来攻击你，没有这样的话，但是他们一定要攻击你，但是他们不能胜过你，不能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耶和华说，这是宝贵的。如果谁与我们同在，不管谁来攻击我们，我们都不要怕啊，我们都能够靠主神站得住。二十七节，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强暴人的手。强暴的人也好，恶人也好，他们来攻击你，你不要怕。神不是说